不用不义的手段。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大家刚才已经读了那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就算是你头一次读这段经文呢，你也会觉得这个圣经为什么把一个无赖的人把他放在这个耶稣教门徒的时候，还讲到那个主人被那个无赖的这个管家呢欺压了之后呢，还称赞他，这个主人也称赞他，然后耶稣呢还在那里教他的门徒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聪明比光明之子还更加聪明，耶稣也称赞他。那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这样呢？那为了方便大家了解印象深刻，我找了另外一个现代中文的译本，那么给大家把这个故事也再读一读，也再看他是怎么说，我们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印象。这里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某一个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他告状说这个管家呢浪费主人的财物。第二节你读，
主人就把管家叫来对他说，我听到的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你经常的账户交出来了，你不能再担任管家的职务了。
那个管家心里就想，主人要辞退我，今后我要去什么地方锄地呢？没有力气讨饭吗？哪怕难为情。
我想在什么时候做？
好，
继续。他知道了，在这里之后，有朋友肯接我到他们家里住。
于是他把那个主人的债务一一叫了来，对他对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回答说：“100块橄榄油。”管家说：“这是已经了，快坐下来，改借50。”
他问另一个说，你呢，你欠多少呢？他回答说，是110麦子。管家说，这是你的账，改写80。
主人发扬这个不诚实的管家的欺君行为，因为他这一幕事实上面是使人敬比光明的人更加敬明。
耶稣接着又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今世这些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呢，钱财完了的时候呢，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一个人，如果你们在处理今世不义的钱财上靠不住，谁又会把那真实的财富付托你们呢？
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谁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还有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同侍候两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仆。我相信我们有了两遍的这个对这个经文的了解呢，可能会比较深刻一些。虽然那个现代中文修订本比较通俗，但是我相信我们那个和合本基本上也概括了它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对这个题目，我为什么用管家的比喻来代替呢？因为和合本称这个叫做不义的管家，现代的中文翻译本呢就称他是机警的管家，简明另外一个翻译本叫做有远见的管家，另外呢有一些注释就是把它注射成精明的管家。那么因为 有赞赏的，也有贬低他们。因为管家的动机和处理的手法呢，是有一些可以责备的地方，但是在他机警这方面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既然有两方面，我就把它用一个中性的比题目叫做啊管家的比喻取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的门啊，就神的门徒，能够在处事为人上，我们能够从这一方面去学习神给我们的功课。路加福音呢，它有很多比喻，但是通常它的比喻讲出来之前呢，都是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有些人要兄弟要分家产了，就来找耶稣，然后耶稣就设一个比喻，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有一个寡妇啊，耶稣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耶稣就设立了一个比喻，去讲到一个啊寡妇去寻找一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只有这个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完之后，他才讲明他要门徒留意学习隐藏在其中的真理。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是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么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目的就是和比喻的对象呢，就是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向光明之子说话啊，也就是说耶稣觉得光明之子虽然光明，但是呢他们却缺少聪明。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君子可以欺其方，对不对？就君子想事情四四方方的，所以他缺少在他的灵活性方面。所以耶稣说，门徒虽然我们要驯良像鸽子，但是我们也要灵巧像蛇。这个意思不是说耶稣啊希望我们这个鬼鬼诈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觉得我们需要全盘的去学习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么这个比喻呢啊，它有一些难明的地方，那么这它难明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留意，就是比喻当中有五项的对比，这五项的对比呢是帮助你去了解这一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的确在了解上面是常常会引发许多困扰的地方，所以我特别花一点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来思想这个跟我们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比喻，就是管家的比喻。那在其中这整段的经文里面，在我们的那个直序单的最后有空白的地方，你可以做一些记录，这就是帮助你听到的时候有些你觉得重要的事，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这个比喻当中有五项对比，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五项的大纲。第一个呢，就是今生的钱财和永存的账目，如果你没有搞清楚呢，你就不容易了解这一段的经文。这是第二呢，就是最小的事和大的事。什么是最小的事？什么是大的事？我们如果没有分辨清楚呢，你也不容易了解这一段的经文。第三，就是今世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什么是今世的钱财？什么是真实的钱财？第四项就是别人的东西 和自己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别人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你不搞清楚呢，你这个比喻也没有会，也不容易透彻的了解。那第五，就是一个仆人和两个主人，这个虽然比较明显，但是呢也是你需要在那里思考的事情。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根据这个大纲，今天早上我就花一点的时间，可能我不能跟你讲得很深透，但是我盼望如果你要听我们的这个讲到呢，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网页里面通常都会 download 然后放上去，所以你也可以再重新来聆听这个讲道。那么我们今天就转到第一点，就是今生的钱财和永存的赞美。好，我们大家读一读。
这样钱财完整的时候，也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
我们留意到刚才我们整个的经文已经讲过，那么你已经知道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管家他所拥有的钱财其实不是管家，对不对？他只是替主人管，对不对？所以所有的钱财都是主人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实际上管家的钱财是主人的钱财，那么他运用这个主人的钱财就是篡夺了主人的权柄，对不对？那就是说他所以呢说这个钱财是不义的钱财，这个今世的钱财是一个不义的钱财。那么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你今天活在地上，我们要点比喻的要点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在今世你应当把今世的钱财为永久家乡预作准备，那么这些将来就会有人接你，你用这个钱财结交朋友，钱财没有的时候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用这个管家的背景来说，这个管家他是慷主人的慨，对不对？他把主人的东西当作他的东西，但是他是为自己铺路，对不对？用了花了主人的钱用来做他的事情，那这个钱财岂不是一个不义的钱财吗？所以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不义的钱财，其实他前言后语都已经有把他的气积留在里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留意耶稣在这里他是要借着这个管家为自己铺路，是提醒我们你今世的钱财呢，这个钱财呢其实不是你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当这个管家在他未至的时候，他为他未来准备，他要为未来能够把他接到永恩去的那个才是的。那么今世的东西不是你的，那就是主人的。所以今生的钱财和为永存的账目来比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样把今生的东西变成一个永恒的东西，这才是你在地上。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你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活在地上的。所以在大陆买房子常常说大陆的房子其实是租给你70年啊，然后就你就会走的啊，然后你就得要搬走的，对不对？不然就是你要再补地价，对不对？这些的意思就是，所以很多人来了温哥华就想着啊，我在温哥华买房子我就可以住得久一些， 但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永久这个房子是你的，因为你在地上也最多是多少年活在地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借给你的，不是你的，你不是永存的。所以今生的钱财不是你永远拥有的，只是别人的，是神借给你的。所以比喻的要点是在今生要为永恒做准备，而朋友就是将来会接待他的。那当你离开世界，谁接待你呢？如果不是神接待你，那谁接待你呢？你是不是懂得运用你今生在地上生命这段的日子当中为永恒做准备？而钱财这里其实是一个广义的词汇，我们知道这是短暂的人生受托使用，当你走的时候，这些钱就好像入场券，入场券只是你没有入场的时候使用，当你进去之后出来散场的时候，你的入场券就像废纸一样。我们的钱也是这样，你的钱财其实是一个广义的，这个钱财不只是金钱，也是你的才干，也是你的智慧，也是你的健康，连你的臭皮囊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借给你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钱财给我们要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分辨哪一些是永存的，哪一些是短暂。那么既然这个人他是被主人安置在管家的位置上，那他就他的职分要求他就是做一个忠于主人的，他应当把主人的别人的钱财用在适合的事上，要善用他的职权。这个就是在这里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你要分辨什么是今生的钱财，什么是永存的钱财。好，我们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看什么是最小的事，什么是大事。耶稣在这里第十节说，一个人在小事上你靠得住，那么你在大事上你也靠得住。一个人在小事上不诚实，那么他在大事上不诚实。但是呢，我们在实际的经验上，我们不会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其实这句话在表达上翻译上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实整段的经文的正义不是这样，整段经文的正义就是那个在小事上靠得住的人是那个在大事上靠得住的人，那个在小事上不诚实的人在大事上也不诚实。这就是圣经原来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在这里就特别指出这段经文的正义，就是一个在大事上忠心的人才会在小事上忠心。这是这段经文在翻译中在表达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你就要留意，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事实上呢，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在人生的经验上，我们往往是信任那些经过大风大浪，但是他还是很忠实诚实的人，对不对？水手就是要经过风浪的人，有经验经过痛苦最多的人，他最能够安慰别人，因为他了解人生中许多崎岖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同样，在人生当中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小处早眼啊啊，大处早眼，小处早死，对不对？你做事情，虽然你看事情你要看得更广远，广更远，但是你做事就是从实际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去做，这个才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照我们来说，只有把握了大方向的人，他才能够不至于把主次混倒，他不会失迷方向。所以如果你不在大的地方看问题，你只是在小的地方占便宜，我们常常说占便宜的人常成就不了大事，因为他只是看见一时的利益，好像麻雀啊贪食，对不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没有掌握大方向的人，常常在人生当中是漂浮不定。那么小事呢，是指做不义的钱财，就是今生的钱财，今生是短暂的，永恒是永远的。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分别主次，大事是指做永恒的道，属灵灵命的事，是人和神中间的关系。所以你只有弄清了大的小的不同，你才能够决定事物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我们常常说不要食了芝麻漏了西瓜，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以少，为什么呢？他贪图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我们很多人就是被小事缠住，我们说哎，这个是小罪，在神面前不算什么，我又不嫖不赌，但是我只是爱打游戏机，但是他就被游戏机缠住，永远脱不了一个瘾。有人说这是小事，但是你就不知道你在人生当中许多小的事就败坏了大的事。一个小苍蝇使做高的香料发臭，一个人所犯的一点点的罪就把他整个人生给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小的习惯可以造成人生一个致命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我们注意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在圣经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如果你开始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你的出发点一个小小的差错，就影响了你整个的生命。所以人生当中很多小的事看起来不太急，但是不急的事往往是更重要的事。哎，我有点咳嗽，医生叫我去，我没时间去。到后来你发现有些问题，医生说你为什么不三个月前来找我，你现在已经过了你的那个病的那个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随时都可能去。哎，我觉得这是一点点的咳嗽嘛，不是小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你要先后把它调转次序。但是我们却常常所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注意的就是先求什么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就是说耶稣告诉雀鸟所吃的东西，地上草木，对不对？他们都会过去，但是神尚且给草木有那么多的装饰。但是天上的鸟虽然它不种不收， 但神会把这些加给你。耶稣在那里是叫他们不要为明日忧虑，但是我们许多时候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只是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就你日用的东西神会加给你，但我们的眼睛却放在你日用的东西，却忘记了要求主要神的提醒是得到他的国和他的义比这些东西更重要，但是我们却把先求的忘记，只是把这些补贴给你的赠品当作是主要的东西，好像有人买的东西他只看中那个包装的盒子很漂亮，他只要得那个盒子，不要里面尊贵的东西。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是我们的先后和我们的目标所注重的地方常常把它调乱，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些东西很多人看的就是眼前的，看眼前比看永恒的更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眼光要放得准，要分辨在人生当中什么是最小的事和在大的事上，这就是这一个比喻所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第三点，今世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我们一起读。
如果说你在自己的今世无意的财产暴富，却又会把那真实的财富暴富呢？
好，我们留意到在这里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在今世的世上你不能信任，今世的钱财不能带到永恒去，对不对？但是你对今世的钱财你都看得那么重，那么你怎么能够得到那个将来那个真实的永恒的钱财呢？再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孩子如果你跟他玩游戏，孩子很认真啊，一定要赢，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也是这样，他在跟人这个好像玩游戏的时候他都不诚实，那么真正遇到有利益冲突的时候，那这种人的诚实的诚信那就更加不可以依靠，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个比喻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在游戏的时候你都不诚实，那么这个今生的钱财其实只是短暂的东西，那么你怎么能够有真实的钱财保管？如果那个人跟你玩游戏你都不信任，那么他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财富你的人生交托给他？你不能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事情上，耶稣用今世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其实他有更重要的目的。今世的钱财所指的就是指短暂和虚幻的东西，虚幻的东西会过去，那么真实的东西就是它的价值是永存，而且是属天属灵的事物，这个就是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比喻里面能够吸纳到他所要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耶稣要我们懂得，你忠心处理好今生事务的人呢，你才会受委托去处理真实将来的事物。 所以我们说今生是永恒的准备。如果你在俗世的事上你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够在永恒的事上做得好？如果你今生在处事待人的事上你都样样不是认真诚实，那么将来当神把永恒交给你，你怎么能够承担？如果今天告诉你一件事你都不在意，一下子你就忘记，那么怎么神能够把永恒的事交托给你？你自己对你自己今天的生活都弄得乱七八糟，那么你怎么样去处理永恒那个有永恒价值那些事物？所以我们每个人，保罗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近前有今生和永恒的利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今生其实神在那里操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然后呢也要我们学会懂得用这个原则在属灵的事物当中。今生我们处事为人，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不是说别人要求你怎样，你对自己就应当对用今生的今世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你要分别清楚，你要处理好今生的事物，然后你才能够受委托做好永恒的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要给我们留意的事情。好，我们转到第四方面，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那么谁能够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换句话来说，这个管家他的东西呢不是他的，那么我们呢，我们今生所领受的东西呢也都是神所托付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为什么自夸反复不是领受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都是神的托付，我们所有的东西，人生在地上使用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从神领受的，包括我们这个臭皮囊，包括我们一切啊，这些东西都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东西啊，你所领受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到，能够带到永恒的，才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于是王要对那个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神将来为我们会预备一个永恒的国度，那个东西才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世的事物都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事物。所以我们说生不怎么样，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人生其实你透彻思想，人生只是神白白借给你，不是租的，你还没有资格还租，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还给他，因为都是他给你的。所以我们人生是一个白白恩典的借，神赐给我们今生有机会，神也将永生赐给我们。神所赐那个永生才是我们真正所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 一切都是别人的东西，你有的就是什么呢？你有的就是今日这个职务的运用，你的人生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都不是你的。所以今天你在这个职位上，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不是你的，但是神给你一个机会使用它，你可以抉择怎么样使用你的人生。但是将来既然它是他给你的，你将来要向他交账，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不是没有意义，你的生命是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今天你的小心使用别人的东西，将来你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在使用别人的东西上不小心，那他不会把你的东西再交给你，他不会把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交给你。所以我们求主帮助你，但是今天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职务，会决定将来你东西的领受。因为在第十二节说，如果你对别人的东西都靠不住，谁把你自己的东西交给你？我们求主帮助。第五点，一个仆人和两个主人，我们大家再读一读。
没有一个仆人能够侍候两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我们不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马门的奴。
这个马门呢，就原来就是财力的意思啊。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这个马门就是财力。好，我们留意到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这个结论，就是作为整个比喻最后的结论，耶稣加上这一段，他就是告诉你，你两者必须起义。我们知道这个英国作家这个他写了一个一仆二主，对吧？啊，莎士比亚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个，其中一个就是一个仆人服侍两个主人。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仆人能够伺候两个主人。你如果不是厌恶这个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在那里做钱财的奴仆。这个侍候的意思，其实就是侍奉的意思。他这里所说的仆人，就是好像一个奴婢在这里服侍主人一样。你说不是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这家跟他清洁，又打第二家清洁一个礼拜打了好多家啊，他不只是两个主人，他好多主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是事后的意思，就是时时刻刻你所服侍的对象，在你心目当中，到底谁是你生命的主人？这是你需要了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如果不是独一专一的侍候，那你就会有两个主人。如果你服侍两个主人啊，这个主人啊，他很容易服侍啊，他那个主人很苛刻，要求东要求西啊，做完之后还在给我检查啊，好像要一验过之后，然后他才接收啊，我们会有比较。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独一侍候的，你就没有爱恶轻重之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全心全意服侍，你就不会有轻重爱恶之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要求我们，你要全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主。 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认定一个仆人不能有两个主人。在你的心目当中，许多时候我们被一些次要的东西能够取代了我们看重的。所以西方有一句话，就是嗜好常常是好的敌人，对不对？就是我们用嗜好去爱神，我们不是把神放在生命的第一位，也没有看重什么。我把它归纳成几个要点，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借着这个不义的管家，在他还在未知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未来筹划打算。他要提醒信徒做什么呢？我们要为做将来生命的去向，我们要预早做准备。人生有限，不要浪费你的光阴、你的精力去做一个仆人、两个主人的傻事。第三，我们要分辨究竟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自己的。我们要认清楚什么是虚幻的，什么是真实的。我们要放准什么是最小的事，什么是大事。我们这个次序先后我们要放得准。许多时候我们上班很准时，我们上学怕迟到，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我觉得我们也应当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放事物的次序重要前后，我们是不是放着？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暂时和永存的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所需要那些次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去对付那些次要的事，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先后次序、轻重缓急放得对，所以我们人生乱杂乱如章，可能是你在那个焦点上放错了。求神帮助我们先建立你和神的关系，然后你在人生中其他的关系才容易处理。最后要趁着你现在还有生命可以行使职权，要善用机会替将来准备铺路。中国官场里面一句话叫是，今天有权不用，明天过期作废。你在你生命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好好做一个管家，不要等过去你回头已经太迟。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正的看重你所要我们看重的，帮助我们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